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播客啊。然后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啊，这个美联储虽然开启了降息周期，但是为什么长期利率还是降不下来，以及这个事情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哎，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啊。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吧。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联储降息，但是长期利率却很难下降呢？
嗯，因为其实美联储降息它只是降低了短期的政策利率，
嗯，
那长期利率它其实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
嗯，
包括市场对未来的通胀的预期，
嗯，
以及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等等。那比如说像2024年，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时美联储虽然降息了，但是因为石油市场的波动，
嗯，
导致通胀预期上升，同时呢，市场又担心特朗普的减税以及关税政策可能会导致经济过热，所以反而导致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长期利率它不仅仅是跟美联储的这个动作有关，还跟整个市场的复杂的反应有关。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美联储它的影响力其实在长期收益率上面没有那么强，因为它还涉及到全球的资本流动，
嗯，
以及财政政策的走向，那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会完全超过短期利率调整的这个影响。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看2024年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它告诉我们就是你在分析长期利率的时候不能简单的就是看美联储有没有降息。
所以就是说在现在这个降息周期之下，你觉得是哪些因素在阻碍长期利率的下降呢？
嗯，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的通胀它的粘性比市场预期的要高。对，那虽然说美联储最新的这个经济预测概要里面，它是预计今年的核心 PCE 会上涨 3.1%， 然后到2026年会降到 2.6%， 但是其实这个数据还是高于2024年降息启动时的预期。对，所以就是说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还是没有那么容易消退。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通胀的这个表现让市场对于未来还是比较谨慎的。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有 63% 的美联储的核心决策者都认为通胀有比预期更高的风险。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债券市场就很难去形成一个长期利率下行的一致预期。
对，
更何况还有就是服务业的需求旺盛，然后房租的上涨，还有薪资和通胀的螺旋式上升，这些东西都在给长期利率的下行添加阻力。
所以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就业市场和通胀的情况之下，你觉得是什么因素在阻碍长期利率的下降呢？
我觉得就是虽然说现在失业率还在低位，
嗯，
但是美联储的决策者里面有超过70%的人都认为失业率有上行的风险。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有轻度滞胀的可能性。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债券市场就很难有非常强的动力，那长期利率也就没有办法显著的下降。
所以就是说政治对于债券市场的干扰是如何影响长期利率的下行空间的呢？
嗯，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政治干预的独特的地方就在于特朗普他不仅仅是说公开的去呼吁要降息到 1% 左右，同时他还通过一些人事的安排和舆论的压力来试图削弱美联储的独立性。那这个就打破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纯粹基于经济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投资者对于未来就要求更高的收益率补偿。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政治的这个干预让市场对于未来更加不确定了。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它引入了一个所谓的政治干预溢价。
对，
那这个东西就导致了即使美联储在降息，但是长端的国债收益率仍然因为通胀预期的波动而没有办法下降。
对，
甚至导致了长短端利率的走势出现了脱节。
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即使短期利率下降了，但是民众的借贷成本却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呢？
嗯，我觉得就是虽然说短期利率可能会达到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但是其实长期的借贷成本它是由整个经济的结构转型以及全球的资本流动等等这些深层的因素决定的。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变化，再加上政府的债务率高企，然后地缘政治的风险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这些东西其实都在给基准的借贷成本添加压力。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聊了聊为什么美联储虽然开启了降息周期，但是长期利率却很难下降。其实背后的原因涉及到通胀的粘性、就业市场的隐忧以及政治对于政策的干预等等非常复杂的因素。
对，
所以就是说经济的运行真的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